弟兄们平安。明天就是我们中国新年的除夕啊，给大家拜个早年，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大家能够更多的经历神的信实慈爱跟怜悯啊，也盼望每个人在新的一年里面对神更加渴慕，更加委身，让神能够对我们啊更多的恩典，让他更好的使用我们。那上个礼拜我跟几个弟兄去啊参加一个聚会，在去聚会的路上啊，有很大的雾气，加上当时天已经快黑了，所以在路上的能见度非常的低啊，所以路段大概能见度只有个几十米的样子。你说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能够平安的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呢？啊，我们能做的是将车速减慢，还有什么？把车灯打开，眼睛紧紧地看着路中间那个啊车道隔离线，还有用眼睛的余光看到树啊那个路两边的树，是这样啊，这样我们靠着车灯啊，靠着路上那个车道隔离线，靠着路边的树这样的参照物，我们就可以啊让我们的车子在安全的位置上往前行驶，啊不断往前走，最后平安地到达啊我们的目的地。那我想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外出行路啊，我们有很多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比如卫星的卫星啊、定位器、导航器、交通啊、地图、手机电话、各种灯光照明，还有啊交通工具，有这些工具的帮助，我想我们就不会迷失，就很容易的去啊我们要去的地方，去旅游、去工作、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想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是在光明里的人啊，神已经是啊把我们从黑暗里面迁到了啊他的光明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成了神光明国度的子民，既而是神国的光啊神国的子民，那我们就当与我们的身份相称啊，也就是说我们就是神国的子民，平时的远离啊，当远离世俗的一些观念啊，远离各种各样的罪恶，常常当顺从神的话语啊，盼我们所做所言能够啊，所言的能够在他的旨意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会什么？还会犯罪，我们还会迷失，还会跌倒。那当我们跌倒、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影响了我们神国子民的形象啊！不但我们自己没有为神做好的见证，我们也让很多人会跌倒。那就你会想，我们犯罪、我们跌倒以后，我们有什么指望？我们啊，就如何能够又回到啊，或者如何能够重新行在光明中？那我们这些行在光明里面的人，我们有什么样具体的一些义务或者是责任啊？我想我们今天会继续讲啊，约翰一书。那几个礼拜以前，我给大家简单的提过约翰一书的啊背景。约翰一书是主耶稣的使徒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写了一封书信啊，在那个啊，在第一世纪哈、啊，在第一世纪快结束的时候，当时主耶稣的其他的门徒都已经先后离开啊，先后离世，被主接走。在第一世纪后半期啊，后半夜的时候，当时啊，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出了一些异端啊，其中一个我上次也提到过，一个主要的一个是诺斯底主义。那这些人的观点啊，有诺斯底主义的这些人的观点，就是他们认为人的肉体是污秽的，是邪恶的，啊是啊不好的，只有啊灵魂是好的。所以按照他们的想法，按照他们的观点，主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只有啊，这没有他是没有真正的肉体的身体。换句话说，耶稣在啊世上生活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耶稣的身体只是一种啊虚幻的形态，没有实体啊，只有灵魂的身体。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按照他们的逻辑，主耶稣肉体的生命就没有真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啊，没有真正的经历肉体的死亡。说这个异端在当时啊，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一些信主人有很大的冲击。所以使徒约翰啊， 写约翰一书的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戳穿诺斯底主义他们之间的异端啊学说，来纠正他们的谬误。所以他在第一章第四节那里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啊，所以他在提醒当时的收信人，啊，他和其他的使徒所经历的啊是真真实实的，盼望他们不要受那些异端的影响，啊，能够心里面常常的被神的这种喜乐充足啊。所以，那今天我会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啊，叫行在光明中的人。啊，我会用几次啊，差不多三次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今天跟大家啊分享讲第一部分。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啊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一到六节。我盼望这一段经文啊可以啊帮助我们每个人来思考，是什么原因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在光明中行。我们这些在光明中行的人有什么样的表征啊？神对我们这些在光明中行的人有什么样的托付？约翰一书第二章一到六节哈，翻到以后你有圣经，我盼望你打开自己的圣经，没有圣经可以看大屏幕哈。翻到以后我来读啊，请弟兄姊妹来仔细的来一起来思考。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我的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个心里面心里面做工，来改变我们的心，来激励我们，让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来帮助我们，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这里讲：我的小子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义者耶稣基督。使徒约翰称呼收信的人是小子们，就是我的孩子们。那个时候约翰已经是九十几岁的一位老使徒了，他是一个长者的心态对收信人讲话，把收信人看成是他自己的孩子对他们表示关心爱戴，对他们有些鼓励。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哪些话呢？一方面是讲了前面第一章他那儿说的，还有后面他将要说的。那使徒约翰在前面告诉读者们，神就是光就是那生命之光，生命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那神的儿子耶稣，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约翰自己和其他的使徒们都自己亲眼看见、亲眼听见，亲自在与耶稣一起生活、吃喝拉撒，一起来做事一起宣讲神国的福音。所以那使徒约翰也亲眼见到耶稣肉身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经历身体的死亡，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说这一点当然是我们知道是福音的最核心的地方。那使徒约翰在提醒读者们，当铭记他的教导、他的提醒不要受那些异端的影响。当然约翰也是在提醒我们，已经认识神、已经信主的人、已经在光明里的人，这些人还会什么？还会犯罪，还会犯罪。犯罪以后，只要愿意认罪悔改就可以什么得到父神的彻底的赦免。所以他也 提醒啊，在上面也提醒信徒人要将神的话常常的存在心里面。所以使徒约翰接下来要说什么，他接下来要告诉读者，也告诉我们今天的人，具体说明一下信徒人犯罪以后是如何被父神饶恕的啊，被父神赦免的。那回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这里讲，他约翰说，我将他将这些话告诉他们，是叫他们不犯罪。这里说的不犯罪是吗？不是说不会犯罪，而是不会常常犯罪啊，不会一直处在罪的里面。所以啊，在这个地方约翰在提醒读者，你们已经跟神和好了，已经是神的儿女，不可以一直在罪里面啊，不可以一直在罪里行走。那约翰这里讲的犯罪是讲犯什么样的罪呢？他在前面啊提醒说，你们已经是跟神和好了，已经在光明里面，当然是过着生活，就要是圣洁的生活啊，就是反过来说，不要像在黑暗里的人。那黑暗人会怎么样呢？当然是常常跟跟世俗在一起，世俗的观念左右他们的心思意念啊，常常在罪的里面，说出了话，行出了事，都是跟神的话语相敌对的。所以使徒约翰在提醒收信的人，当常常的回想他所告诉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身份啊，免得他们继续犯罪，继续在罪的里面。但是约翰也知道，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每个信主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啊，还会犯罪，还会跌倒。如那犯罪以后，犯罪人心里面会懊悔，会自责，会不安。那如何能够消除这一些啊？如何能够从犯罪、从低落、从沮丧里面走出来？换句话说，谁可以帮助这些已经信主人又犯罪呢？那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后半句这里讲啊，约翰在告诉读者们，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宗保，就是义者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地方约翰讲，假如有人犯了罪，我们在父亲那里有一位宗保，就是耶稣基督。这里一个这讲了宗保，宗保这个词上翻译成辩护者更贴切啊。假如有人犯了罪，在我们的父那里有一位辩护者，这位辩护者就是耶稣基督。那辩护者用今天的话讲是什么？就是辩护律师。你想想看，今天的律师辩护律师，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职能是什么？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点了解哈。当一个人被告的时候，会请一个辩护律师来帮忙。辩护律师的工作是做什么？在法官面前为被告人辩护。很显然，在世上，这个辩护律师跟法官的他们的什么角色是对立的，是对立的。法官的工作是干什么？是根据法律的标准，要对被告人进行宣判，最后给予制裁。而辩护律师的工作是帮助什么？帮助被告人能够洗掉罪名，能够减免免受这种制裁。所以辩护律师的工作是要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收集各种材料证据来之后将那个材料证据给法官，让法官相信他所代表的人没有干过被指控的事情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假如说没有办法将责任完全推掉，辩护律师会尽最大努力帮助当事人减少所承担的责任。我们知道世上的辩护律师可以有可能帮助被告人可以洗掉他的罪名，或者是减免他的责任，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除掉当事人心里面的内疚感愧疚感、伤害，或者也没办法给他们带来平安，更不用说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给当事人能改变他们的心。那么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辩护者我们这个辩护者他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第一点这儿告诉我们，我们辩护者是一个义者。这里说那个义者是一个特指的，是那个义者，那位公义者，那个公义的。我们知道只有神是公义的，所以使徒约翰在这里实际上非常明确的点名，耶稣基督就是神他 是公义那一位。另外，我们的辩护者有另外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他是从父神那儿来的。圣经告诉我们，父神与耶稣原为一啊，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所以他们两个是在的一边的，他们两个意见是一致的，这是关键所在哈。我们下面还会提到，说对我们信主人来讲，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就成了罪犯了，成了被控告的一方。那作为罪犯要被判刑的，谁是我们的法官？谁是我们法官？谁是我们的控告者？当然是父神，因为我们触犯了父神，所以父神是我们的法官，父神要判我们有罪，啊，他要让我们为我们所犯的罪要付上代价的。所以我们犯罪以后，要受到惩罚，受到处罚的。我们怎么可能免除？怎么可以免除被处罚？很简单，假如我们的辩护律师可以在我们的法官父神面前替我们说话，说我们没有罪，并且法官我们的父神他说他相信我们的辩护者所说的，那样我们什么？所以我们就没罪了，我们就自由了，对不对？所以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那位我们的辩护律师，他是那个辩护者，他在父面前为我们求情，我们辩护。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世上的律师跟法官是相互对立的，但我们的辩护者，啊，我们的辩护律师耶稣跟控告法官是什么？是一个特别的关系，他们两个人不太认识，是吗？辩护者还是法官啊，父神的儿子，他们是啊有一个完美的关系，他们的意见从来不会分歧，啊，所以等到我们的辩护者耶稣基督替我们说话的时候，父神会完全的相信，完全的接纳他所说的。那什么原因？我们后面会讲到，因为我们的辩护者耶稣基督为父神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啊，我们先看啊，这个地方讲的约翰一书这儿讲的，说耶稣是义者，是那个公义的，他之前所做的成就了啊，满足了神的一切的义。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罪的工价是死亡，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什么？为神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罪的代价是死亡，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担当了那个该死亡的罪，所以他替我们死了，他满足了神的义。所以下面我们会讲到具体耶稣用什么方式啊，用什么方式满足了神的义。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辩护者是只为我们辩护一次呢，还说是常常的会替我们辩护。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那段经文，很多人很熟悉，那里这样讲啊，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啊。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耶稣完成父神给他的使命以后，回到他的身边啊，在那里做什么？在那里为我们代求，替我们做随时的帮助。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在父神的面前替我们说话，替我们辩护，为信他的人来什么求情。他什么？他以前为信他的人求情，他现在还在做，他将来还在做，一直等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辩护，我们就一定会被什么？被判无罪的，被彻底赦免。就像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记不记得耶稣对下面那个讥笑要杀害他的人讲过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主耶稣那样为他们呼求的时候，父神完全同意他的辩护，完全同意他的恳求，所以将那些愿意悔改的人啊彻底赦免。所以主耶稣对我们的辩护不是一次性的，他是什么？忠心，他是我们的忠心的辩护者，忠心的辩护律师，他一直在神的面前 为我们代求，为我们求情。所以我们犯罪以后，我们信主人犯罪以后，不需要一直什么待在罪的阴影里面，不需要自责，不需要一直在那里愧疚感里面，反而可以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啊，重新能够经历到他给我们的安慰啊，跟那种平安，可以继续的啊，能够生活在这种圣洁啊光明的生活里面。所以主耶稣是我们一生的辩护律师，他愿意做的啊，他愿意为我们做的啊做辩护，有一个条件，唯一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愿意在父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他不单单是我们仅仅是我们的啊辩护律师，不仅为我们已经信主人献上了自己。还有哈，下面半句话，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这里这样讲，他说他为了我们做了赎啊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他就是主耶稣，我们就是那些已经信主的人。主耶稣已经为信主人做了挽回祭啊，上面提到过，他是啊那位义者，他做了挽回祭啊，这个挽回祭满足了神的公义。啊，因为他这个挽回祭，我们的法官啊，耶和华神才不再追究我们。那什么是挽回祭？祭是啊献祭的动物啊，牛或羊羔。挽回是什么意思？本来是要失去的，本来是要走向灭亡的，主耶稣成了让人不走向灭亡的祭物啊。我们知道，从旧约圣经我们知道，人犯罪以后需要请祭司啊，祭司去为他们献祭，将祭司的动物杀害，用动物的血来代替人的罪。但是呢，献祭的仪式只能是提醒人不要犯罪，犯罪的人需要继续不断的请祭司为他们献祭，而那些献祭的动物根本就没办法啊替人啊犯罪的人赦罪的。但主耶稣的祭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几节啊希伯来书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这样讲：法律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记得每年呈现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赎罪，啊，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旧约里面的献祭只是叫人能够想起自己犯了罪，那献祭的动物的血它没办法，根本不可能除掉人的罪。啊，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到十四节，这里这样讲：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在的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不能赎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蹬。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所以以前祭司的献祭，在这里再一次讲，不能够帮人赎罪，而主耶稣一次献上，让信靠他人成圣啊，变为圣洁，并且耶稣的献祭是一次永远永远的一次，是永远的赎罪祭，让已经信他人啊成圣啊，成为圣洁的人，在神面前可以完全。那这个地方讲，耶稣的献祭是一个真正的啊真正的挽回祭，是一个拯救的祭。这个挽回祭跟一般的世人有什么关系呢？啊，这些经文后面告诉我们，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啊。耶稣基督成了挽回祭，也是为了普天下人的罪。这句话怎么理解？是不是他成了天下所有人的挽回祭，所有人都成圣了，所有人都变为圣洁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啊。耶稣的这个挽回祭，他的确是为了世上的每个人预备的。是为每个人预备的一个礼物，但是呢，每个人假如想得到这个礼物的话，需要有一个回应。 假如没有回应，不去拿的话，这个礼物不会变成你自己的。那我们身边人如何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成了我们个人的挽回祭？别人怎么能看出来我们心里面有耶稣啊？下面一节经文，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啊，说假如我们信主的人遵守神的诫命，就说明我们已经认识了神啊，已经认识了耶稣。这个认识不是一个简单的知道啊，不仅是说知道，我知道神是谁，我知道耶稣是谁。这里说的认识是一个什么？一种信主的人跟神一种特别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啊。既然耶稣已经为了爱我们，他已经爱我们到死，那我们这信主的人反过来也会委身啊，摆上甚至献上自己的生命。所以主耶稣的门徒们啊，当然犹大不算，在耶稣离开世界以后，他们都一生为主啊，为主委身，一生在忠心的服侍主啊。在使徒约翰在讲话啊，跟那个受审人讲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上面也提到过，主耶稣的其他的门徒都已经为主献身啊，都已经寻到，表明他们真的是啊，真的是认识主啊，真的是认识神。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这里同样在告诉我们，今天的人假如我们已经认识了神啊，已经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我们也会是去遵守啊神的诫命，遵守就是顺从照的神的话语去做啊。这是一个遵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能看出来一个表现，认识了神啊，心里面跟神的有了关系以后，外面的表现是什么？是行出他的话来，对不对？那这里说的神的诫命具体讲的是什么呢？约翰在下面会讲到，是讲爱神和爱人的这种心啊。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四节这里讲，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所以假如一个人说我认识神，自己跟神有关系，但是平时没有照着他的话语行，不照着他的话语去过日子啊，那个人什么在讲谎话，是什么一派胡言，真理不在他心里面，就是说神的话语没有住在他的心里面。他可能听了神的话语，听着听了，但是没有听到里面去，听着听了却没有藏起来，没有在心里面让神的话语来影响自己的生命。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跟门徒们讲过一个撒种的比喻，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有记载，有人出去撒种，把种子撒在了四种啊不同的土里面去，还记不记得哪四种土？一个是路边坚硬的土，还有什么土层前的石头地，还有充满荆棘的地，还有一种好土啊。所以种子在不同的四种不同的地里面，四种不同的土里面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撒在路边的种子很快就被飞鸟吃了，撒在石头地里的种子一开始发芽很快，但是呢因为土浅经不起考验，太阳一出来一晒就变蔫了。撒在荆棘里的种子发芽也开起来不错，长大也很不错，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被荆棘挤住，不能更正常的开花结实。那撒在好土里的种子就可以健康成长啊，长大最后开花结果的30倍、60倍、100倍。主耶稣也告诉门徒们，那个种子就是神的话语，就代表神的话语，不同的土是代表人不同的心田啊。那神的话语在不同的心田里面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人听了神的话语心地刚硬，心受到撒旦魔鬼的影响，听见以后没有留在心里面，所以很快就走了啊，神的话语对他没有产生任何的功效。那有的人听了神的话语以后一开始很喜欢，很受感动，但是神的话语在他们心里面没有根基，他们也是很容易变化，遇到一点点挫折，一点点什么挑战，马上就开始动摇，就很快离弃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他们心里面，在他生命里面也没有真正的功效。有另外一些人的心田里面很多的荆棘，神的话语开始的时候在他心里面有作用，在一段时间里面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呢因为他们心里面他的生命里面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荆棘，世上的忧虑啊、思虑、贪婪、迷惑啊，所以自己常常跟这些肉体的情欲在征战，心里的空间慢慢的什么被这些荆棘所占据，神的话语慢慢慢慢就是开始没有空间，在心里，在他的心里面没有地位了。这样一来，神话语的功效也失去了，所以最后没有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来。而最后一种土是一种好土，神的话语进了这样的人的心里面啊，这样的人他们听了神的话语，就是什么，不单是明白了，不单是知道了，而是照着去行，让神的话语在他们心里做工啊，帮助生命得到改变，最后结出很多的属灵的果子。所以对这样的人讲，就像使徒约翰所说的，真理就在他们心里了啊，他们呢啊，心里面藏着神的话语，因为他们不单是听了，还照着去行。所以我们每个人是我们都需要常常问一下我们自己，目前当下我们心里面有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里面，神的话语是不是常常在我心里面，我心里面是否有很多石头，心里面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私欲、忧虑、贪婪之类的荆棘，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去默想，挪走我们心里面这些障碍啊，帮助我们能够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能够藏下来，能够藏在那边，让神的话语啊在我们心里面可以来帮助我们。下面一节经文，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啊。当一个人持守神的道，照着神话语去行的时候，会带来什么，带来什么结果啊？这里说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什么叫爱神的心在他心里面是完全的？这个完全是变得完全了啊，成全了。任何人只要常常遵行神的话，神的爱就可以在他心里面变得完完全全。那神的爱本身是什么？本身是完全的，是完美无瑕的。但是呢，在我们信主的人心里面，是不是真的能够完全的体现出来，就是另外一回事啊。当一个人属灵生命处在不同的境况的时候，那神的爱在他身上的彰显是很不一样的。假如我们知道一个信主人只听神的道，没有照他话语去行，那神的爱在他身上就没有完全的彰显出来，神的话语就没有神的爱就没有变得完全。换句话讲，假如我们一个信主人什么时候我们将神的话语行出来，什么时候神的爱啊在他身上就变得完全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的言行是一致的。那等我们信主的人持守神的道的时候，还会说明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这里啊，二章五节后半句说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从此就是根据这个，根据哪个？根据这一句经文前面半句说的，持守神的道，让神的爱在自己心里面变得完全。信主的人有了这一点以后，自己就很清楚自己在主里面啊，在主里面是什么意思？跟主有关系，跟主有什么？有那种连接。我们信主以后，毫无疑问我们跟神有了关系，是一种新的关系。以前我们跟神是为敌的，现在跟什么？跟他是和好的，已经成了他家里人，成了他的儿女。这种关系是永恒的，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这种关系是不会改变啊，是一直会存在的。那约翰这里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我们知道自己在主的里面，就是说我们明白了跟神什么，跟神这种关系。这里知道，同样的不是仅仅知道，不仅在观念上的知道，而是什么真真实实的经历到啊，感受到跟神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啊，心里体会到了啊，在神里面那种甜蜜，还有什么从神来的那种平安啊，跟喜乐。但是虽然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存在了，假如没有我们没有委身，我们没有持守他的道，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荆棘，在那个时候我们没办法感受到跟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们不会每时每刻会体会到会经历到那种甜蜜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夫妻关系是神在地上设立的一种最奇特啊、最奇妙的一种关系。神设立夫妻关系目的是什么？有人说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不是？不错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任务，非常这是神的命令哈。但是有背后有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神要让夫妻借着这种特别的关系，借着在一起这种亲密的这种关系生活，让他们在一起不断的被磨练，不断的被塑造，一起来经历神的奇妙、神的怜悯、神的慈爱。所以我们一男一女结婚以后，这个夫妻关系就存在了。但是我们夫妻之间这种关系是否能够真正的会被感受到，会经历到那种就是神赐给我们那种本来应该有的那种甜蜜的关系，是不是一定能够经历到？不一定不一定。当一方没有委身当一方没有持守这个约定的时候，表面看起来这个夫妻关系是存在的，但是对方不会感受到，也不会经历到那种亲密的关系的存在。我想我们都会同意这个。当一个人感受到与另外一个人有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想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个人会腿脚变得非常灵活，对不对？是不是有没有？以前走路很慢，现在变得走得很快了。我结婚的人大部分都谈过恋爱，是不是？你有没有谈过恋爱？可能有人都忘记了哈。在谈恋爱的时候，假如你感受到跟对方关系很好的时候，对方让你去做什么，你会干什么？哎呀，你本来是耳朵很背的哈，以前耳朵是听不见的，走路本来是非常缓慢的，后来听到以后的话，你的腿脚变得特别灵活，是不是？耳朵特别听使唤，听得很清楚，所以很愿意去什么照着对方所说的去做，是不是？甚至对方还没什么要求，你在琢磨我能替你做点什么，有没有？没有对信主人来说，我们什么？当我们感受到主在主里面，当我们感受到自己在主里面，感受到跟神有那种甜蜜的关系的时候，等到我们意识到神是在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干什么？我们会如何来反应我们会听他的话，对不对？我们会听他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会很留意，会好好的听他的跟我们说什么，是不是？我们看下一节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六节：人若说他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若是继而意思，一个人既然说自己在主里面，就是已经跟神有关系了，有亲密的关系了，他会做什么？会什么表现？这里说就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这个该不是应该的意思哈，是理所当然，是发自内心的，是愿意的，一定会去的。那个人一定会很自然的去什么？去行一些事情，行耶稣之前所行过的事情。我们就要思考一下了，耶稣以前行过什么？他做过什么？对不对？主耶稣，我们刚才上面也讲过，他是神的道变成了肉身，来到世上，在世上住了33年半的时间。在那30多年的时间里面，他行了很多事情。简单的讲，他就告诉人如何可以跟神重新建立关系，可以恢复那种关系，如何才能够得到那个生命。那他在世上在人面前具体所做的，就是将神的话语教导给人将神的爱传递给他们，通过医病赶鬼，透过安慰怜悯那些困苦忧伤的人，让他们在黑暗里面看到希望，看到那种盼望。那期望耶稣期望信他的人又有什么样的行动呢主耶稣在离开的时候，他期望跟随他的人，希望他的门徒们，也希望我们今天信他的人可以做同样一些事情，同样的事情他具体有什么托付呢我们今天只看一个只看他的一个托付，是一个很大的托付需要每个人的每个信主人去参与，需要每个世代的人信主的人去参与。主耶稣最后一个托付在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20节最后两节经文，看耶稣在这说什么 马太福音28:19-20，那里是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是主耶稣对门徒们，对我们今天信主人一个托付和一个期望。他希望跟随他人去行的，行什么？他这强调了几点。第一个是什么？他要门徒们和我们今天这些信他人要去，去哪里呀？很简单，去有人的地方，去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当我们听说去啊传福音、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很遥远的地方，对不对？去非洲那个地方，去什么南美洲那些贫穷的地方，是不是？去落后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反应，是不是？没错，我们的确需要有人去那些地方，但是呢，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我们去的地方不在那个地方，在哪里啊？就在我们的附近，就在我们自己的家门口，就在你的邻舍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很多没有听到福音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啊。我们要需要想想看，在我的身边哪些人是这样的人，有多少这样的人在我身边啊。所以主耶稣让门徒们和他信靠他的人去那些地方做什么？去做什么？使他们做什么？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有两层意思，什么？一是带那些人信主，为他们施洗；另外是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想看我们自己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注重的在哪里啊？带人信主，鼓励他受洗，对不对？有没有？让人认识主，让人啊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跟神建立关系，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是什么最关键的一步。很多时候我们只停在那个地方，还有另外重要的一步是什么？是主耶稣这儿托付的，他说帮助教导那些人，让他们成为我的门徒。信徒跟门徒有很大的差别啊，在每个教会里面，包括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信徒，但是不一定有很多的门徒。那要让别人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自己首先需要愿意成为主的门徒。什么是主的门徒啊？主的门徒啊，就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有什么样的期望，有什么样的要求。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记载，我们看一处马太福音10:37-38，那里这样讲，这是耶稣在对啊门徒讲话，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啊。所以尊敬父母是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是神话语的教导，爱自己的儿女也是理所当然的，也是神话语的教导，因为儿女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尽心尽力来经营、来抚养、来带领他们。但是假如父母成了我们生活的中心，孩子成了我们生活的中心，那就已经超过了，超过神了，那么他们就可能已经成了我们心中的偶像了。当信主人处在那样一种情况的时候，主耶稣说他们不配，你不配做我的门徒。什么是不配啊？不相配啊，不相配。我们的言行跟主耶稣的门徒的身份是不相配的啊，不吻合的。第38节，耶稣在这儿强调说，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啊。说十字架是啊代表羞辱，主耶稣自己为我们背负十字架，经历十字架的痛苦啊，他在世界上所经历的，我们才得到了医治跟赦免。所以主耶稣在提醒信他的人，也应当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说什么意思啊？他告诉我们要跟从他是要有代价的， 要跟随主要有代价的，要成为他的门徒是要有付出的，会经历磨难、挑战，甚至逼迫。我们都听过一些啊，受逼迫、受一些啊这种痛苦的一些这种经历的一些啊一些基督徒的例子，比如在美国也是一样。现在有的人为了什么？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高举主的名，他们什么不愿意去妥协，被迫啊将店门关铺，有的甚至被告上法庭。那在其他地方，同样也是有人为了吃神的道，被鞭打、被恐吓、被追赶，甚至被啊放在监狱里面。这主耶稣的教导，一方面要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自己要好好思考，我们自己是不是仅仅信主了，而没有去跟随他，没有愿意成为他的门徒。另外，主耶稣也在提醒我们，我们待人信主是神的心意，但是啊，还要进一步，待他们信主以后，能够继续愿意去帮助、去带领他们，让他们成为啊主的门徒，这样那些人也可以什么，向其他人传福音，让其他人成为主的门徒，让福音不断的往外扩展。那如何让别人成为主的门徒呢？这个马太福音28:20这里这样讲：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要将主耶稣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主耶稣的教训是什么？是他对门徒们所讲过的话，都在圣经里面。啊，要想将主耶稣的教训与别人分享，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耶稣的吩咐是什么，他的教导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了解和明白神的话语，我们需要明白圣经。这为什么从去年开始，我们一直在鼓励弟兄姊妹花时间、花精力啊，来默想、来思考、来研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在藏在自己的心里面，来先帮助自己。这样的话呢，在对别人能有所帮助。啊，所以主耶稣同时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帮助和教导别人的时候，我们不是单打独斗。他怎么说的？他会与我们同在，他会做我们的帮助。这里讲他常与什么？他常与我们同在，他随时随地在我们的身边，啊，是我们的同工。他的帮助不是一次性的，啊，不是一次性的，是什么？他怎么说的？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一直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自己离开世界，直到他再次再来的时候。这样的帮助从何而来？啊，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帮助更好？我盼望神的话语能够对我们每个人啊都能够有影响。所以我们信主人，显然我们已经是在光明里的人啊，在光明里的人，但是呢，我们会跌倒，我们还会犯罪。那我们如何能够常常的回到光明里面，行在光明里面？约翰在这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那个宗保，他是我们的辩护者啊，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辩护者，他会在父神的面前常常为我们代求辩护啊。所以我们可以等到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可以又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来跟他重新建立关系。所以有耶稣这样的不断为我们求情，我们就会免受什么神的控告，就会免受就是心里面因为罪而带来的这种内疚、愧疚、沮丧，而进一步可以感受到神已经给我们预备的这种平安啊，这种喜乐，可以让我们继续不断的啊在光明里面往前行。所以我们需要思考，我们这已经在光明里的人啊，我们已经啊行在光明里的人，我们如何能够常常思考神啊耶稣自己他给我们的托付。那今天是啊第一个礼拜是圣餐的日子，让我们能够也同样在神面前好好的安静思考，我们这些现在已经在光明里的人，以前都是曾经在黑暗里面，以前我们的心眼都是瞎的，我们以前都在黑暗里面摸索的，我们如何到了今天？啊，今天的经文有一节是在第二章呢，第二节那里说， 啊，耶稣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不单是为了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他担当了一切，让我们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这些已经在光明中的人，我们如何行啊？我们每天如何来过每天？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我们假如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犯罪，愿意认罪悔改，我们的辩护律师，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会吗？会在神面前替我们求情，会把我们一切的罪恶全部拿走，啊，这神啊，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次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我们曾经在黑暗里面，我们曾经在黑暗的权势里面行走，是你的爱，是你的恩典，你借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让我们被从黑暗的权势里面迁到了你的爱子的光明的国度里面。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这些已经在你的恩典的人，我们还会犯罪，我们还会跌倒，让我们能够常常思考，主，你已经给我们预备了出路，因为耶稣基督现在就在父神的身边，他在那儿为我们代求，为我们求情，因为他所做的已经满足了神你的意，让我们就是能够不会在沮丧里面，不会在罪恶感里面，让我们可以重新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渴慕你，来亲近你，让我们每天可以靠着你的恩典，能够继续的活在你赐给我们的这种平安、这种安慰里面，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位。天父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刚才讲啊，耶稣做了我们每个人的挽回祭，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为你啊，为你所成就的，已经是满足了神的意，已经是啊，让我们这些凭着信心来到他。